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特别感谢刚才弟兄姐妹给我们这样子啊，非常激励我们啊，也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和见证的一个分享啊。刚才我想弟兄姐妹们已经都跟弟兄姐妹分享了，弟兄姐妹虽然觉得自己那个服侍了20年，然后家里有很多挑战，但是呢，他在大家的眼中还是那样的年轻啊。当时的力量如何，今天比以前更加的强壮。所以呢，让我们继续为我们的姐妹、为德兄弟兄啊、为这个爱主啊这样的摆上的家庭，我们继续的祷告。那么祷告他们啊，能够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啊，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们也更是祷告啊，当这些特别的情况啊都过去之后啊，弟兄和姐妹能够更多时间的再次在我们各个部门和团队里面来跟我们同工，来带领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服侍，一同的来建造，我们一同的预备主的再来，也预备我们个人来迎接我们的主。好，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谢谢春秋姐的见证。好，谢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题目，是关于异象。这个题目呢，是真的在圣经里面常常的出现，然后也是我们都想了解。然后又是在实际的追求还有经历里面，有很多常常让我们又好像把握不清楚，有很多不同的思考不同的看见的一个题目。那么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来寻求圣经所说的异象到底指的是什么，它在我们人生中有怎样的重要性，我们该以怎样一个对的一个态度来看待、来追求、来经历神给我们的异象。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使徒行传》26章19到23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勉励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着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我们看一下今天引用的背诵经文，也是出自《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彼得所引用的约珥书的一句话，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我们刚才读的这两处经文呢，都是出自使徒行传，特别是我们最近呢一直在查考使徒行传，讲台的信息也常常的来讲述《使徒行传》里面神给我们启示的心意。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有几个重要的主线，它讲到教会的形状，讲到圣灵的形状，讲到祷告，讲到为主做见证，特别是为复活的主来做见证。那么又讲到呢，这个教会和信徒受逼迫，但是在逼迫里面他们如何的征战得胜。所以呢，这是我们大家常常所总结的《使徒行传》的5条主线。那么除了这5条主线以外，我们再找一些重要的题目，我想呢，这个异象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提到的异象这样的经文和内容特别特别的多，有非常多的地方都提到这个异象。使徒彼得他有他的异象，那使徒保罗就更不用说了，一会儿我们会以他作为例子来分享，在他身上有太多次的提到了异象的工作。那么还有司提反，对吧，他看到天开的异象。我们也看到亚拿尼亚这个弟兄，他帮助了保罗，他也看到了这个异象。我们看到了哥尼流外邦人也看到了异象，他们都蒙异象的引领，他们都顺从了神借着异象的带领，活在了神旨意的里面，而且也预备了神旨意的往前。那么下面呢，在今天的信息的上半部分，我就花一点时间，我们带领大家一同来看一看，拿这个保罗作为例子， 看看保罗他的一生里面他所经历的几个异象，看看异象是怎样的变化和引领保罗的他的事工的。那我们看到保罗生命中的异象呢，大致可以分为几个类别，其中的一个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呢，赐给他恩召还有呼召的这个异象。这个异象呢，至少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了三次，《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就提到了保罗蒙召的过程。他本来是为神来发热心的，但是他不认识主，他是对敌神的。他到大祭司那里拿了一个授权，到处的来逼迫教会还有圣徒。他在耶路撒冷到处的逼迫，参与了逼迫斯提反的这个过程。然后呢，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信徒已经四散了，他又追着四散的信徒的脚到处逼迫，他就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到那里去逼迫教会。那么在这条路上，他遇到了这个从上面来的异象，他被大光所抓住，他听到了天上的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就不明白我为什么是逼迫神呢？你是谁呢？然后呢，天上的异象里面，主的声音告诉他，他就是他所逼迫的主耶稣。然后呢，他逼迫神的教会，就是逼迫主的身子，逼迫了主自己。然后神让他知道，他所逼迫的这个主是真正的复活的主，是真正的神的儿子。然后也让他知道，他不仅仅要得救，而且他的人生要为这位复活的主来做见证，在外邦里面做他的使徒。所以呢，他得到了一个双重的一个呼召，一个救恩的呼召，一个使命的呼召。然后我们都知道呢，他因为这个异象，他因为顺从了这个异象的带领，他就断送了自己属世的一切的计划还有前程。那么这个异象在他生命里面发生这么深的变化，让他一直能够奔跑，他行走，他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就这个异象。在他22章的时候，《使徒行传》22章，当他在耶路撒冷，他在那里被捕的时候，那么他非常的急切想要自己能够被释放出来，然后好去罗马来见证福音。他在千夫长面前，在公会的面前来为自己来辩护。其中的一次，在公会的里面，在千夫长面前，他就再一次的讲：“你为什么要逼迫我呢？因为我就是本来是跟你们一样的，但是呢，在大马色的路上，这个异象这样的向我显现，改变了我，让我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你看22章的时候，他就重复了这个异象。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的第26章，他在希律王面前再一次的受审的时候，他又一次引用了这些异象的经历，重复他怎样的蒙召，怎样的神以异象抓住他，然后他跟这个亚基帕王他说：“故此，对吧？我们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主题经文，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呢，这三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给保罗救恩和呼召的异象，是对他的人生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完全的扭转他人生的方向，给了他生命的救恩，而且呢，给了他一个不妥协的使命，一直在掌控他的人生。他经历那么多的难处，各样的危险，他后来他几次的受审，一直带着这个锁链来做主的使徒，但是他都没有违背这个从上面来给他的意象。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的一个生命一个带领成就在保罗的身上，我想我们就非常的来受吸引。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异象是何等的美好，这样的一个异象是何等的有神的大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向别人传福音很难，然后呢，像一些特别是在属世的这个世界里面有地位的，然后有成就的人传福音更难。像保罗这样的人，他信主真的太难了。他不仅仅是来不接受信仰，他分明的是敌对这个信仰，分明的是比众人都努力的来逼迫教会。但是当神的荣耀的意象向他开启，荣耀的意象临到他生命的里面，你看他没有办法拒绝，他全然的降服，他能够 为了这个意象，他能够受苦，能够受逼迫，他坐牢，但是他说他不违背这个从上面来的意象。那我在想这句话的时候，我也想到了刚刚过去的劳工节的特会，大家记得吗？劳工节特会周五的第一场信息，第一个晚上，Pastor David Bell 是在这里带领大家的第一首诗歌是什么？一首英文的诗歌 ，Mighty to Save， 对吧？神有大能拯救。那这首诗歌是我以前在国外服事的时候，常常在英文教会里面带领当地的弟兄姐妹常常唱的一首诗歌。看到那么多的贫苦的百姓，他们没有盼望，生活在各样的疾病、各样的这个咒诅的下面，但是神竟然有 mighty power to save， 有那么样的大能把人从各样的辖制里面一个个的拯救出来，并且还给他们方向，给他们使命和意义。所以这样的一位神，他借着异象显出了他一个大能的释放拯救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承诺在了保罗的身上。然后我们就想，这样的一个异象的大能，不要从我的生命里面错过，我也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异象的大能，这个异象的大能能够启示救赎主，能够洗净我们的天良，我们的救恩因为这样的异象的开启，让我们知道是一个双重的呼召，一个呼召是让我们脱离埃及，脱离罪，脱离罪和死亡，我们进到神光明的国度了里面的一个呼召。那么另外一个呼召就是一个荣耀的使命的呼召，他不让我们继续来做罪的奴仆，在那里来苟来怎么说呢？就是苟延残喘，来这过这种被辖制的生活，这种属世的生活。他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神的引领，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更高的使命，一个意义还有价值，看到我们春秋节所见证的，我们这样不配，但是荣耀的神竟然要使用我们跟他同工，来预备主的再来。我们看到刚才姐妹见证我们的教会20年来走过的路程，这个我们是同盟天朝，我们路满之由，天朝不移，路满之由。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成就了那么多又真又活的工作，我们也是看到不仅神爱他的教会，神祝福了这个教会，神是把大家放在了这个教会这个意象的里面，没有大家的摆上，大家的同工，大家的顺服，那么就没有今天的教会。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一群活在意象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活在意象的里面，我们成就主的意象，我们被这个意象所抓住，我们一同往前走。所以呢，盼望我们的神他的意象是活的，他继续的再往前来成就他永远的旨意。那么我们感恩我们今天都在这里，老一代的人都说他们的蒙召是双重的，真的让我们思想，我们今天蒙召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不再有地狱不再有惧怕和死亡，我们有永生，我们更是看到一个更高的一个使命。神让我们不仅仅要蒙恩得救，他要我们进入他的荣耀，他让我们与他同工，我们将来跟他一同来作王。所以盼望保罗这样的一个恩召和呼召使命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深深的也来激励我们。这是保罗身上呢让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意象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意象。那么在他的人生之后的路上，有非常多的各种的随时的意象给他帮助和带领。那第二点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保罗生命里面有几次的意象是让带领他事工往前的。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往前的方向，但是神通过意象来带领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呢，我们刚刚也周五查经也查过了，在第16章的地方，保罗是开始第二次宣教旅行，他就到了路斯德，他找到了第一次宣教旅行所见到的提摩太，很有可能路加也在那里。那么他就找到了提摩太、路加这些人，还有他所带着的希拉。那么他们呢就有一个计划，他们是找到了这几个人，就想到亚细亚去传福音，因为亚细亚是当时的经济一个文化的中心，有非常大的城市，亚细亚最大的地方就是以弗所，他们非常想从那里往南下到以弗所去， 以弗所亚细亚的地方去传福音，但是神的灵不许他们。我们知道神的灵的禁止，他们怎么往南都不行，他们顺着美西亚的边界一路往南不行，后来说那我们往北去吧，往这个皮推尼去好不好，神的灵也禁止他们。你看他们在那里不能往南下去，也不能上去往北，就只能呢从东往西，顺着美西亚 往西边走，一直走到一个地方，就是特罗亚。特罗亚就是爱琴海的一个港口的城市。到了特罗亚，因为你不能往南不能往北，只能往西，往西到了特罗亚到头了，前面是海了。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好像没有路的一个时候，在那天夜里，保罗看到了马其顿的异象。马其顿人在爱琴海的那一边来呼召保罗，你到这边来传福音，来救我们。所以呢，神以异象开启了人没有想到的一个神的带领，所以呢，他们就顺从这个异象的带领，就过了海，他们到了腓立比，到了呢欧洲这一带来见证福音。所以呢，这是一个异象来带领他的事工的一个例子。那在他的生命里面还有其他的地方有这样的例子。那我们可能下周五会查到第十八章，第十八章里面就讲到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哥林多。到了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受到了讥笑，受到了抵挡。当呢保罗，你看他传福音受到了抵挡，受到了逼迫的时候，保罗以前呢往往都是就换一个地方往前走。那很有可能在哥林多，他自己的想法，他有点惧怕，他有一点点感觉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他可能有别的想法。但是在那天夜里，第十八章九到十节，异象中又有神的使者站在保罗的身边，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你看，神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继续的以异象来引导了保罗。可能他想走，但是异象神通过异象告诉他你要留下来，然后保罗就顺从，他就住在那里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来教训他们。所以这就讲到神要有异象来带领我们的人生的下一步的方向。那还有一类的异象，这是我下面要分享的，就是带给安慰还有激励的异象。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逆境，会有环境的难处，会有各样的拦阻。那在这样的时候，那么神一次次的以异象来安慰 来激励了保罗。我这里面呢就提三个地方谈到了神以异象来帮助。实际上刚才谈到了在这个哥林多的异象，它既是神给他事工的带领，也是给他的一个鼓励还有安慰。你不要怕，对吧？没有人能够下手害你，在这个城里面有我很多的百姓，也有一个安慰和鼓励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在里面。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二十三章，这里面呢就讲到保罗呢，他一心想去罗马去宣教，但是他在耶路撒冷他被囚，他怎样为自己辩护呢，也得不到释放。所以呢，在这样的监牢的里面，在一个夜晚，《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我们就看到主在夜间牢房里面给了他异象，主的使者对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让保罗能够放心，让保罗知道哪怕有锁链，他也同样能够为主来做见证。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讲到了另外的一个异象。当时呢，保罗还是以囚犯的身份被押到罗马去。那么当时他们是坐船往这个罗马去的路上，在这个克里特的海域怎么样呢，遭遇了那个大的风暴。这个风暴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看神再一次的在夜间给保罗异象，告诉他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呢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第二天，所以当众人都要放弃的时候，保罗把这个意象分享给同船的人，鼓励了他们。所以呢，他们没有把囚犯都杀掉，他们没有自残，没有放弃。然后呢，他们搁浅，但是他们都得以存命。 所以呢，这也是异象给保罗的一个安慰，一个鼓励。我们也知道，如果大家读经的话呢，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节到第四节那里呢，保罗提到有一个人，他有了一个三层天的经历，啊，这个人是他自己，对吧？你看他在一个极大的难处的里面，他在异象的里面，他上到了三重天，他看到了神给他开启的一个奥秘的事，也是神借着他开启给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啊，基督和教会的这样的异象。所以呢，他的人生就受到了激励，他在软弱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就能够靠主来刚强，来得力。所以呢，这就是保罗他生命里面的三个类型的意象，但是第一个意象是最重要的，是一直抓住和控制引领他一生的意象。然后呢，他因为走这条意象的道路，他人生里面还有第二类和第三类的，在具体的时候，具体的环境下怎样的往前，神会通过意象来带领。在你想往前想服侍主追求神的过程里面，当你遇到了难处，遇到了逼迫，遇到了一个胜不过的情形的时候，神还会有意象来安慰，来鼓励保罗。除了保罗，圣经里面的亚伯拉罕、摩西、雅各、众先知，他们都是经历意象的。而且我们看到神何等愿意把意象向我们显现。神告诉亚伯拉罕什么呢？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要来得救，而且你要成为祝福，神要建立他成为大国。那亚伯拉罕还是容易不信，虽然他很努力，神一显现他就建坛，他就想纪念，但他常常还是有不信，有谎言。所以呢，神就来有意象来开启，神找到亚伯拉罕，你要相信我给你的应许，哎呀，我带你去看满天的星星吧，对吧？星星有怎样的多，你的后裔又要那样多。然后亚伯拉罕还不信，那就带他，我看你，带你去看海边的沙，海边的沙子有多少，你的后裔要有多少。你就看到神是何等愿意让我们看到这个意象的带领。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是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这个显现，以意象向他显现，知道吗？这个在旷野的里面，这个非常容易有这个天火的，这个植物自然干旱的就起火了，就像加州一样常常会有火。这个摩西他根本不在意，对吧？这么多事情常常会有火，但是神就不停地以这个意象来呼召他。那为什么呢？因为摩西突然发现，哎，我早晨看到这个荆棘着火了，怎么现在看它还在那里烧？荆棘一烧就没了呀，对吧？神一直在那里以意象来要摩西，你过来过来，我要让你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不要以为意象好像是离我们很遥远，好像都是他们的事情，神愿意把意象向我们开启，神愿意以意象来带领我们的人生。他怎样的找亚伯拉罕，你看星星，你数海边的沙子，他怎样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今天这位神，他借着圣灵，他要在我们中间。我们的背诵经文说，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些预言，这些异象，这些异梦指的都是神要以荣耀的他的方式向我们开启，要我们过出有异象的人生。所以呢，盼望我们读保罗的经历，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经历是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激励。那神在保罗的身上，他也要成为我们该追求该得到的。那我们下面就往下来分享啊。如果我们因为保罗这样的异象的经历有那么美好的见证，我们被吸引，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寻求，对于异象我该有怎样的认识，我该以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我来追求，我来经历它。首先一点呢， 有一处经文啊，大家把它一直要记在心里面，箴言书二十九章十八节的上句，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个 King James 这个版本的圣经把它翻译的更加的直接，没有异象 people perish， 人们就要灭亡。放肆讲到的人就没有方向，人就落在各样的罪里面，就是被罪和死亡抓住。那么没有异象民就要灭亡，
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写照，他们是活在亚伯拉罕的约，神跟亚伯拉罕的意象的里面的，他们是选民，他们是与世界分别的，他们是做祭司的国度，他们是在这个各族各方里面要来见证以色列的神。但是当他们脱离了这个意象的时候，当他们去找寻外邦的偶像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放肆，最后他们就灭亡。所以呢，没有意象，那么民就灭亡，没有意象，我们就会走灭亡的道路，没有意象，我们不至于失去我们的救恩，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有永生了。但是哥林多前书三章所提到的那些情形，就会让我们看到，有意象的人，他就会在基督的根基上面，他用宝石，他用贵重的东西来建造，金银宝石来建造。但是如果没有意象，他就用草木禾秸随便来建造，世人感觉很漂亮，很大，很快。但是呢，在试验的时候，那没有意象的人的工程就要烧毁。那他们呢，圣经讲到，虽然他们会得救，但却要像从火中经过一样。所以呢，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如果我自己我们还没有意象，我想说弟兄姐妹，这实在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没有意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蓝图上面建造呢？没有意象，你的工作到那天能不能站立得住呢？会不会在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虽然得救，但却像从火中经过一样呢？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没有意象，你我就会放肆，就会迷失，就会虽然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但我们却仍会受罪和死亡的辖制。所以这就讲到弟兄姐妹，这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个呼召，一个挑战。我们要清清楚楚的明白救恩，也要清清楚楚明白神的旨意，神给我们的意象的带领，他这个意象要成为一个蓝图，引领我们的人生。我们走过就是这个意象来成就。老一代的弟兄姐妹呢，他们都谈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改变，他们谈几个词以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要走道路啊，要背十字架呀等等。那今天再给大家分享几句话那老一代他们就讲，他当你走这个属灵道路的成长这个过程呢，都是从有意象这三个字开始的。首先呢，一个真正属主的人，他要有意象，他要看到神所要从他生命里面得到的，他的人生要有方向，有意义，有目标。所以呢，有意象，有意象之后呢，叫做有生命。我们有意象，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怎样的与世界分别，我要过怎样的人生，然后有生命。没有从基督来的生命，我们走不了这样的道路。所以呢，有生命，经历基督生命的替代，我们接受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持续的蜕变，带我们不断的突破。然后呢，叫做有实价。你说你有意向，你说你有生命，那别人怎么看呢？就看你有没有实价。这个人有没有被十字架对付过？这个人是不是还没有翻过面的饼？对吧？我们很爱主，但是呢，我们不顺从意向的带领，我们不活在生命的道路，我们不接受十字架的制作，你就不能够同工跟别人，就是到处坚持自己。但是神家里面，一会儿我们会分享神的这个意象，就是基督和教会，基督和教会就是看重这个身体，就是看重我和别人要联络的整齐，我们共同彼此顺服，因为我们敬畏主，然后我们同归于一，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我们建立这个荣耀的教会，预备主的再来。那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制作本来挺好，但是我一进去就把那个好的东西就给带没了。因为什么呢？没有实价。所以呢，弟兄姐妹，真的是让我们现在就想，我们这个灵程真的是从有使命有意向开始的，然后有生命，然后有实价，当然最后是有荣耀。 好，这是第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我、你、我都要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意向，来引领我们的一生。那第二个，我们该有的一个认识和态度，就是呢，我们都该领受和持守的意向，它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大家都听过很多次了。我们的意向，对吧？在 SVC 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作为一个地方教会。那我们知道每一个教会都有神特别的托付，那么所有的地方教会里面真正属他的儿女才是那个宇宙性的教会，我们不过是宇宙性的教会中的一部分而已。那么在作为一个地方教会，我们啊有我们的托付，有神在我们中间的恩典，但我们肯定是不完全的，我们肯定有很多的要成长和突破的地方。但有一点我们非常的笃定和感恩，就是呢，在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特别的强调意向，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吧？我们每一个我们都知道 SVC 的意向是什么，我们都会说我们的意向是基督和教会。那么我们不管是我认识我们的教会这堂课里面我们所学的我们的意向，还是我们两轮的新人门训里面所提到的我们的意向，还是我们中间很多的项目的学员，我们第一堂课先修课意向与使命，我们所学习的我们都知道意向的定义是什么。这个意向的定义就是神把他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那么他要吸引我们并且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言行和侍奉，这是意向的定义。这个意向定义我想大家一定要分别开来，这是保罗所经历的呼召他给他救恩和使命那个意向，这也是我们都要领受和进入的意向。当然神还有个别个人所经历的意向，随时的意向来帮助和带领我们，但是就着这个救恩和使命的意向，就着神永远的这个旨意向我们开启，给我们这个时代和历史历代直到主再来的这个意向，乃是我们都要领受的。圣经所向我们启示的神的永恒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与教会。有很多的圣经的经文都指到这一点，大家学意向与使命这门课，我们有看到那么多的经文为这个意向来做见证。这里面我们只提一句话，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使徒保罗这样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直到主的再来。那么神要得着一个荣耀，这是神永远的一个计划和使命，他要得的荣耀是在他的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呢，神一切的计划，救恩所所有的预言所指向的计划，都是新约的基督。新约的基督就把旧约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向我们开启，并且呢，基督他不仅仅自己得胜，他复活升天，那么他也孕育了教会，他自己做教会的头，教会做他的身体，他让教会与他同工，然后呢，成就神借着基督所要在这个时代成就的心意，要让得救的人数要满了，让教会这个荣耀的见证要成为无瑕疵的神的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个教会要因为基督向世代向仇敌来夸胜，然后呢，我们主会荣耀的再来。所以在历史历代神永远的心意都是指着基督并教会说的。这个意向的领受，弟兄姐妹非常的重要。那这里呢，我想不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主要的内容了，因为在我们教会大家有太多次的领受。那么新来到我们中间的，那我也鼓励大家来学习认识我们的教会，然后新人门训等等的题目我们都会谈到这一点。这就是但是当我们明白这个意向和使命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明白我们 SVCA 我们的事工我们所看重的为什么是今天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意向和使命，我们会明白为什么大家每个组织来到这里会看到讲台上面写的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明白这个意向和使命，我们会明白为什么一来到 SVCA 的弟兄姐妹同工们还有小组的弟兄姐妹就劝你要学认识我们的教会。 所以大家不要理解来我们教会这个门槛太高了，我不学不考试不经过这些好像我就不是教会中的一员一样，好像我就不能服侍一样。大家不要误解，只要我们相信的主，我们就是弟兄姐妹，你坐在这里不管你有没有学认识我们的教会，我们就是这个 SVCA 的一部分了。但是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活在同样的一个意向的看见的里面， 因为我们有了同样的意向，我们才能更好的同心同行，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追求，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侍奉，为什么我们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呢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寻求，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来亲近主，我来得胜就好了，我们想要你带着小组弟兄姐妹教会一同的来复兴来得胜，为什么我们来到每次的聚会，我们时间 都很赶，但是我们还要花时间每周要有饼杯的聚会。所以当我们真的明白基督和教会的意向的时候，你会看到教会的每一个事工的安排，虽然我们也有很多要检讨要不断改进的地方，但是我们都是有一个努力，我们就是让教会的每一个事工每一个安排都跟基督和教会的意向有关系，都在这个意向的引领还有 带领的里面。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意向的看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想说呢，那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没有意向人就灭亡，然后我们一定要有意向。大家我刚才也分享了，这个意向就是基督与教会，这个需要我们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大家一直的来寻求来成长，直到我们完全的领受完全的看见。那么 知道了意向的重要，知道了这个意向的内容，我们的意向的内容。那么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都当追求和活出受意向控制和引领的人生。刚才我们看到这些意向是真真实实的成就在这些保罗呀，还有历史历代的圣徒的生命里面的，真正的给了他们往前的力量，控制他们的一生。同样，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意向 也要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发生关系。那么我们会蒙受不妥协的使命，积极的追求和顺从圣灵的带领，活出这个有意向的喜乐满足和得胜的人生。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在大马色路上，他经历这个意向，他就完全被控制，而这个意向就是活的，就是真实的。那么他逼迫教会，但是主说你逼迫的是基督自己。 然后他因为这样的看见，那么保罗呢，他就真的能够一生让他的人生跟这个意象发生了关系，然后他活在不妥协的使命的里面。同样，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神借着整本的圣经，保罗那个时候他的开启已经记载在圣经的里面，那永远的奥秘向我们展开，所以呢，基督与教会的意象应当就是成为我们共同的意象， 成为我们永远的意向，然后要控制我们的一生，与我们生活所有的事情都要发生关系。那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跟大家分享，这个意向是怎样能够改变我自己，控制我，然后与每件事情发生关系的。我感谢主啊，最开始呢，我以前也见证过，我是成长在宣教士所带的教会里面。 很早呢就知道我不仅仅要信主这个蒙福，而且要侍奉主，就是这个救恩和呼召的这样的福音同时的临到我们，那就起来服侍。在很不成熟的时候就起来服侍，服侍个小的教会，但是很快就发现根本就走不下去，因为我们教会人很少，就二三十个人，他们也很年轻，虽然还是主要都是大学生那个时候。 但是我发现当这个圣诞节要来了，那我们想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布置一下我们的聚会的地方，然后邀请福音朋友向他们做见证，知道吗？大家就是摆放一个什么装饰，放什么位置，大家都吵得不行，二十个人三十个人有二三十个声音，然后你讲他不听，他讲你不听，就为了这点小事情就没有办法能够继续下去。 在这之后，除了这个事情，很快其他的事情又来了。在婚姻上面，你带领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子？ 然后教会的见证啊，教会的聚会的安排流程这样子安排，为什么这样子？啊，大家就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合一。那个时候里面就常常受伤，我真的感觉这个没办法去带这样的弟兄姐妹啊，看到每个人里面都很大的挤在那里，当然我还看不到自己的挤也很大，所以呢就啊非常的难受。但是感谢主，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啊接触香柏木的信息，基督与教会的意象。那么讲到这个意象会带来一个最大的粘合力，这个意象会向我们看到神的对教会的心意是有一个山上的样式的，因为有山上的样式，有神的一个心意，民就不会放肆。摩西还有旧约的祭司先知们，他们是那样的战兢的来顺从神，来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所以那一次的聚会和学习之后，我回去我真的是觉得在我生命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开启。我知道啊，我的服事不是靠我热心就可以的，不是我在那里祷告啊啊，至少的民要加增千倍，至少的国要成为强盛，我就感觉神要大大的使用我们。我不那样骄傲，我知道需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按照神的意象的带领来建造神的教会，那我也能够降服，能跟我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来配搭和服事。那么另外一次啊，CTC 的这样的香柏木的学习，帮助我不断的看到这个意象和吸引我。那还有一次呢，在这边我参加18年的一次特会，劳工节特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在这里一段时间，正好有美西特会，那我就跑到那个旧金山那边，然后Sonoma University 应该是在那里呢，我就听了一堂信息，是王国贤老弟兄讲的，他就讲到神再来的几个条件。我们也知道有好几个条件了，那最主要的就是得救的人数要满了，所以我们要广传福音，火热的为主来做见证，得时不得时要传福音。那他讲到了另外一个条件，他就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是指着教会说的，教会是羔羊的心腹，这个心腹要装扮整齐了，这个教会要预备成熟了，这个主才会再来。那么为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主能够再来完全的得胜，把教会和众儿女带到荣耀里面。我们知道这是神永远的旨意，这是我们所盼望的。那要成就这一点，那一个条件是传福音，这我们知道。但是另外一点，我突然发现我非常非常的忽略，我没有把它放在跟大使命跟传福音一同同等重要的一个地位的上面。因为那个特会，我虽然真的他讲了很多具体的东西我忘了，但是他讲的这一点，这个主再来也需要教会要装扮整齐，要有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平衡的追求，我们要做福音的见证，我们也要看重教会的建造。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很有福音的恩赐，他到处开复兴会。特别我去过非洲服事，非洲是谁的合场呢？是一位神的仆人叫做那个叫布永康，他的一个合场。他是个德国人，他在这个非洲不停地开烈火特会，他每次的带领现场人决志，知道吗？他的决志卡是几十万上百万的来收割灵魂，但是呢他没有精力来建造教会。你就看到他走过的地方也是我曾经走过的，福音的火烧起来很快就灭掉了。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教会的建造，没有教会，没有意向的成就和实行，民就放肆。他可能得救了，但是他仍活在罪和死亡和那些偶像的权下，那个地方就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当这样的看见，就是让我越来越知道教会的建造何等的重要。今天有这么多的教会，这么多的教会不断的宣教，不断的往前，我们特别特别感谢主。但是今天真的让我们看到看重教会建造、身体建造的真的很少很少。我想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想那边的隔壁的千人会堂一直都没有成就， SVCA 为什么我们不能复兴呢？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祷告也是知道神给我们的托付不仅仅是福音，还有身体的建造。这个身体的建造越重要，仇敌破坏的越厉害。因为你建造身体特别特别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要被对付，这个身体才能够建造的整齐，这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没有这个意向的一个持守，真的我们很难预备主的再来。当我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发生一个改变。我看到了身体，知道吗，弟兄姐妹，就像保罗他看到了自己以前在逼迫教会，在逼迫基督一样，因为他不爱弟兄姐妹，他逼迫了主内的弟兄姐妹，主说呢，你逼迫了他自己。所以在我服事里面，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看我的弟兄姐妹，知道吗，我有一个我自己没有的爱在里面，我真的觉得我里面有很多的骄傲，很多的一个论断，一看到别人就马上能够找到别人啊那一点点的不好的地方。但是神能够变化这样的没有感恩的心啊，常常挑剔的这样的一个我，然后我真的是看到这不是我自己能够靠人的努力能够做出来的，真的是神的一个爱在我们的心的里面。所以呢，当我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愿意花时间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虽然有的时候你自己的事情也很忙，但是呢，你花时间来建造你的弟兄和姐妹，你知道这是神所要的。在服事的里面，我愿意宁愿我可以自己一下子把一个事情做完，我愿意花一点时间找我的弟兄姐妹，把这个为什么这样做，我们需要同工，我们把一同那个对团队的建造，我把它实行出来。我们劳工节特会那么多的同工，我们做太多太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每周有祷告会，结束之后我们还有一次大家的回顾 和一些祷告的交通。我们就是知道神看重的是身体，神看重身体一体的成长和侍奉比做成那个事情本身要重要的很多。然后看到这个身体，你就爱你的弟兄姐妹，你就愿意把最好的给弟兄姐妹，因为你爱主，你愿意把最好的给主，你就能够把最好的给你的弟兄姐妹。然后在小组有饭食服事的时候，以前我跟大家见证过，有的姐妹也找我说，哎呀，当时你见证太真实了。我刚出来服事的时候，我说自己家买东西还好，因为我们人少，但是一到周末，所有的那些大学生来到我家里面，每个人那个时候生活都很穷，大学生很不容易，然后饭量都很大。我同样做一个菜，我要真的很紧张，那个时候又有房贷等等，所以我就纠结我要不要买这个便宜一点的。自己家可能是买一个有机的，但是弟兄姐妹来了就买一个便宜的普通的就可以了。但是神就责备我，为什么你不把最好的给你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走过来这样的路，经过这样的挣扎，我觉得再有服侍的机会就很喜乐。哇，我能够服侍我们的主，服侍弟兄姐妹就是服侍我们的主。而且呢，当我活在这个意象的里面，我知道这些要预备主的再来，这些小的事情是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了关系，所以我能够甘心去做。然后我做的时候，我知道这是神看见的，神要的，我们能够左手不叫右手知道，这点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奉献，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太容易让别人看到了，看到了这是我做的，看到了 我这么费心我研究的。但是我们的神他让我们知道左手不叫右手知道。我看到当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我都走了一里路了，我走不下去了，但是神让我们再走一里路，因为这是神的意向的一个带领。神的意向是要建造教会。圣经里面有几处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讲到神把各样的恩赐给我们，你有爱的恩赐就要去爱，那么有关怀就要去关怀，那么有教导就要去教导。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他讲到教会是一个身子，我们是肢体，这个身体 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有强壮的，有软弱的，但是每一个都有特别的一份。所以我们因为是身子里面的肢体，所以我们那些体面的，我们要特别的来爱我们那些不体面的，我们帮助他也要体面起来，也帮助他尽功用。然后一个教会是每一个肢体都要有一个 特别的一块的，他有一个特别的领受，特别的恩高恩赐，圣灵在他里面做特别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是让我们知道，那这个意象它真的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服事息息相关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来广传福音，来建造教会，来预备主的再来。每一个聚会的小组聚会的机会，每一次跟弟兄姐妹的交往，每一次的探访，都是在这个意象的里面的。所以就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点。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往往说我们来祷告，但是祷告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看不到身体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分享一点，哎呀，这个事情让大家给我祷告一下吧。但是有没有一种情况，你里面最 bothering 那个事情，你觉得是个隐私，你觉得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有这么大的难处，你会不会把那个事情就没有分享出来，让你的弟兄姐妹为你祷告？所以当我们真的知道基督和教会这个身体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你就知道当你不把这个事情拿到身体的里面，你自己在那里受折磨，你自己起不来，知道吗？我们也在影响身体的建造，而且我们就落在一个不信的里面。所以当神借着这样的意象和使命向我来，让我看到我需要身体，我需要两三个人来奉主的名祷告，来站在教会和身体的立场上面行使神给我们的胜过仇敌的这样的权柄的时候，知道吗？我就能够敞开我自己，我能够把我里面的惧怕的东西，我能够让弟兄姐妹为我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知道吗？你的小组的祷告就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真的相信这个祷告的大能，那么你就真的说为我祷告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有意向的这样的带领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脚步都是跟这个意向使命发生关系的，都是跟基督和教会要发生关系的，所以我们应当积极的来追求。所以呢，这里面提到我们有意向带领的时候，我们有喜乐，有满足，有得胜。这个喜乐就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要加增。我们知道那个哈巴谷先知他说，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那么样一个荒凉的光景，以色列呢被大兵压境，国家马上就要灭亡。但是他有意向，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来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有意向的人他活在喜乐的里面。先知以西结，他被掳，他活在一个王国的光景里面，他在加巴鲁的河边他忧伤，但是他祷告，他看到四活物的异象，他的人生就有喜乐和力量。这个老约翰被放逐在拔摩海岛，在那里的人没有人能活着出来的，但是他在那里祷告，他看到天开的异象，知道吗？他就喜乐满足了。所以有异象你就能够喜乐，有意向你看到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喜乐，基督也要成为我们的满足。刚才我们唱成为我的意向，你是我的意向，财富与称赞非我所轻易了，一切都要暗淡了。你看到那个荣光，那个意向，那么荣耀的意向在引领我们，这个意向成为你的生命，把你带到这个意向的荣耀的里面，知道吗？我们才能真正的分别，我们能够往前走荣耀的道路。我们轻看一切的难处，自淡自清的苦楚，比起将来存到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呢，有意象的看见让我们满足，那么意象帮我们得胜。摩西的得胜是因为他看到了荆棘中的上主的喜悦，他看到人虽然像荆棘一样，但是主的火能够一直以能力来燃烧在荆棘的上面。所以这样一个老摩西，荆棘一样的摩西，他40年间带领百姓来得胜，百姓一次次的抱怨，一次次的想要回埃及，但是他因为他持守了荆棘中上主的意象，他就能够不断的往前得胜。我们看到约书亚，他见到了这个拔出刀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意象，怎么样呢？他就一直征战得胜。他说的这个元帅不是为你的，不是为他的，而是呢，我们是他的军队，他自己做我们的元帅，战争不是我们的，而是神自己的。 所以我们就能够来得胜。我们看到老约翰刚才提到了在拔摩海岛看到天开，对吧，他就没有放弃，而且据说他从拔摩海岛又回来兼顾亚细亚各处的教会。所以呢，这个意象能够给我们喜乐、满足和得胜。那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愿意从他蒙受意象的带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永远的意象和使命，这个就是我们因着信息、因着圣经、因着我们在这个教会所领受的，他要真真实实的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来控制我们的一生。然后有很多个人的经历的意象，我们可以积极的来追求。我们的神带领我们可以多种方式了，有话语来带领我们，然后有圣灵是吧？你祷告的时候来感动你，那么我们也祷告有意象。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读的背诵经文是吧？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就是包括所有的我们。儿女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从孩子到我们到年长的弟兄姐妹都要有异象和异梦。这不是我说的哈，这是圣经的应许，这是圣灵要成就在我们中间的。所以呢，当我们被这个伟大的永恒的使命意象抓住，那么我们人生高山低谷每一步都有主一个及时的带领，那么意象就是其中带领的一个方式。大家刚才读这几处的经文，我们分享保罗的意象，大家有没有发现有几处的意象都是在夜间发生的？有没有看到有四五处对吧？大家回去自己看。为什么？因为他很难，他没有路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了，他有惧怕，所以呢就只能在那里祷告。夜间就是你看不到人其他的人事物了，夜间就是一个时候你只能够仰望天上的神来怎样带领我们了。所以在那样的祷告的里面，就会有意象来向我们开启，给我们那个安慰，给我们那个激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想特别的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你在你的特别的情形里面，可能有一个难处，可能有灰心的地方，可能有一些想要放弃的时候，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愿意向你开启，你在那里祷告，他愿意给你荣耀的意象来引领你，在意象的里面给你安慰，给你激励，恢复你人生的意义、使命还有价值。那么当你来遇到这个意象的带领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会不同。好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像达军弟兄在敬拜中所祷告的那样，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的被这个意象所抓住，今天再一次的被这荣耀的意象来建造我们。好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我愿为你去。
用生你化为我实习，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仰望过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是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 损失，受苦未消失，逃避你恩典降临，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
带领使徒保罗历代圣徒的神，这个时候愿意把异象使命再一次的向我们开启。这个时候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祷告告诉他，我是属他的，他是属我，我愿意他带领我们，我愿意行在这样荣耀的异象的里面，我愿意为他去，我愿意活在这样有意义和价值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祷告，我们的主再一次以他的圣灵将这样荣耀的意象深深地放在我们的里面，夺我们的心，来掌管我们一切的人生，来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难处，来医治我们里面各样的伤痕，来加给我们从上面来的力量，来带领我们往前去。弟兄姐妹，我们花一两分钟，我们来再一次领受这样神圣的灵来带领我们，神圣的火来熬炼我们，神圣的爱来融化我们，神圣的使命来掌管我们。如果你有感动，我们就邀请有两三位弟兄姐妹来带我们有回应的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我用天上来的异象吸引了历世历代的圣徒，也吸引了保罗，现在你还要吸引我们众儿女一同真实跟着这个意象，跟随你往前。主，求你保守我们一路跟随你，直到路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啊，成为我的意象，荣耀的救主。主啊，十字架上的耶稣，主啊，是你流宝血，是你钉痕 啊，你来引领我们这一生，因为我们是你重价所赎回的百姓。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在主你的脚前，主啊，放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来引领我们一生，主啊，我们能够看万事，主啊，为小事，受苦为小事。主啊，我们可以来跟随引领。谢谢你引领我们这一生，走在主你的带领上，走在主你引领你预定我们的路上，我们来跟随你。
主啊，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蒙受的是何等的恩典，我们也是何等的有福分，我们有这样的主向我们开启你永远的旨意，也让这样的一个旨意成为我们生命的意象，一直带领我们和我们的同伴，我们为你做见证，我们也为你打美好的仗，我们也一起与我们的弟兄姐妹按你的心意来建造你的教会，来预备你的再来。主啊，这个意象是活的，这个意象是生命，这个意象要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夸胜。主啊，我们谢谢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祷告感恩，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